十一章第一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，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。他容你们去的时候，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。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，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。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，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。法老已经下了埃德美顿书了，最后通牒，我不让你们去了，要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傻。各位，一般人讲说这个灾是总共有半年，法老讲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傻，我为什么在这段时间没有杀你们几个人呢？杀了你们就会怕了，现在我要开始杀了。所以当他说杀的时候，神也是要杀了。对，前面的灾也有人死了啊，我想冰雹的灾一定也是打死了一些奴仆，但是埃及领导阶层好像还没有死，甚至那些其他的那些疮灾啊什么大概都没有死人。人一定要到死的时候才会害怕嘛。耶和华说，我还会再有一个灾临到你们，这就真的是死人了。而死的不是奴仆，死的是所宝贵的。这个灾会让你们，他们催你们出去。这个灾临到，你们可以发一笔战争财、灾难财。哥，我这是说讽刺的话，以色列不是发灾难的财。以色列是要该要的东西，这些东西是他们做了400年奴隶应该得到的，而且这些东西是要用来服侍上帝、做会幕里的东西的。所以百姓要向埃及的邻舍要金器银器，而且耶和华真的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了，摩西更是被看为极大。我们都没有一点要自大骄傲的心，我们甚至不敢说基督徒要在这个世界上被人看，怎么看得起，但我们只要求神看得起我们，我们真的也没有办法叫神看得起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怎么能叫神看得起，我们这么多邪恶，我们身上只除了罪孽什么都没有。但是当我们信靠耶稣，披上基督的义袍的时候，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众人的眼前能够高举基督，基督被高举了。十一章第四节，摩西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约到半夜，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，凡在埃及地从做宝座的法老直到末子后的婢女，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。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，从前没有这样的，后来也必没有。好，我们再一次说，空前绝后是死很大，当然埃及以后也没有死这么多人，但是如果说灾难就停止的话，哎呀，以后人间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灾难呢。耶和华巡行埃及遍地了，耶和华出来，他巡行，因为我们后来看到应该也有面命的使者在跟他一起出来，他和他的使者也很难分，他是救命的，救以色列命，他也是消灭的，要夺取这些长子的命。他半夜要出去，这么急，半夜三更，不能等到白天办事吗？已经等了400多年了，弟兄姐妹，神等我们很久了。哎呀，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不能说神啊，你再等一下，我们没有预备好啊，已经等了很久了。我们自己是顽梗，凡在埃及遍地的长子的死，其实半年前的灾不是神已经对法老说过了吗？神叫摩西对法老说啊，看哪，我要杀你的长子。哎，第四章第23节，神讲过我要杀你的长子。那么已经等了半年，我们真的说，就我们再用尼尼微城的例子做例子，如果法老那个时候就悔改，就没有这些事了。人一直在神的震怒之下，我们当然更要看到神的恩典和慈爱，神的赦免和拯救。以色列人得到拯救，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长子，上帝的长子后来真的是被人杀掉，就是指耶稣基督，那造成了赎罪的大恩，也定了那些不肯悔改的人的永刑。 一直到今天，每一个信靠耶稣的死都可以得救。其实逾越节也是预表这个，那个羔羊的血也是预表耶稣的死。各位，我们需要代赎，我们需要耶稣的代赎，我们罪孽深重，求主的宝血遮盖我们，好叫我们能够不要在恐惧中灭亡，而在得救的乐歌中活得更好。甚至就算在这个时候，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埃及人还有救啊。就算在这个时候，如果有人愿意悔改，有人愿意把那个血涂在门楣上，是不是也是可以得救呢？人只要一息尚存，总是可以得救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有悔改的心。那么但是这些长子都是，我们也要想到说，神不是特别讨厌这些长子，哇，幸好我不是长子，我是次子。各位不要把死想成最坏的事，死后还有审判，不是一死百了。那么这些人死，这些孩子死，或者是长子死，神给他们什么样的待遇我们不知道，一定是公平的，他们应该是不能得救的，但是他们活着未必比他们被主在那个时候消灭是要更好。我们信靠神的带领。第十一章第七节，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，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。你这一切臣仆都要来俯伏见我说，求你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，然后我要出去。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。好，这个不能再见面哈。那如果这样看，是不是见了两面了？我不晓得哈。就是显然摩西是这样对法老说了，因为圣经十一章第三节和第四节中间，我们不知道耶和华去叫那个摩西去，然后摩西有没有什么挣扎。各位，我是会有挣扎的，因为主啊，法老已经说了我再见面要死，哪一个人不怕死呢？不，摩西还是去了。当就是可能见了两面，摩西这一面以后还有一面，就是法老把他叫来，摩西说耶和华要巡行遍地哦，但是他也讲，以色列啊，以色列当中不论是人是牲畜，就是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。这有很多的解释哈。我想就照字面来讲，最简单的就是，各位，我们半夜三更或者走到陌生人家，那狗都会很凶啊，会叫啊，这不敢摇舌。我想就是说，以色列出去的时候，大家包括连动物对他们都有极大的敬畏，让大家都知道一边是好悲哀的死亡，一边是很荣耀的离开。那你们通通都要来，当然我想臣仆啊都来俯伏求耶和华，大概也实际上没有了，就是法老的代表或者臣仆都去找法老，然后法老去找摩西，然后摩西是神的代表，求这个，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，就是这你是摩西，跟从你的百姓也就是摩西，这是耶和华在讲的哈。然后我要出去，这个我要出去呢，就是整个的以色列人都要离开埃及，然后摩西就气愤愤的离开法老出去了。摩西讲这话为什么是很生气的呢？摩西，我想他真的是，他有上帝的心情，因为这是第十个灾了。我们看到这里，可能有很多担心的心情，我有担心的心情，我实在对法老和埃及人有担心啊！哎呦，你们干嘛要死亡呢？哎呦，弟兄姐妹，愿神把这样的负担放在我们心里。我想2000年来啊，那个宣教士背井离乡哈，去传福音，就是有这样上帝的心，上帝不希望人灭亡啊。上帝希望人离开他的震怒，在他的慈爱之下。上帝希望我们今天其实劝弟兄姐妹好好的跟随主也是一样啊。我们的神希望我们在喜乐中间生活。我想这时候摩西真的有很强烈上帝的心，就是 这个时候是愤怒的心了，因为这个时候机会已经过去了。但是就算过去，这个愤怒也还是有挽回的机会。就是摩西现在表现出来愤怒，会不会让法老，会不会让其他的人说，好吧，那你们就走了。哟，你这么大的脾气啊，我有没有看过啊，我们很害怕。如果这个愤怒，我还是说，如果这个愤怒能让法老让他们走，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。如果这个愤怒能够叫埃及人也学习吐血，如果他们是真的悔改的话，真的敬畏神的话，我觉得也是有希望的。当然，我们照字面来讲，好像这个命令下的时候已经没有希望挽回了。那事实上，我们如果从预定论来讲的话，那几百年前、几千年前或半年前也没有办法挽回了。不过那个是神的预定，我们人看不到，我们人看得到是一切都是未定的，我们还是有机会的。神把埃及人跟以色列人分开，各位，只有到你死的时候那是定了。死的时候你是信靠主的，那就是永远信靠主；死的时候你不是，那如果真的没有信，那就是没有信的了。我们总是喜欢用十字架旁边强盗做例子，只是一息尚存，马上就要死了，你愿意悔改信靠耶稣不抱怨，那就都还是完全的救恩会临到你。这些臣仆有没有来？有没有来求？法老是来求了，但是我想求还是求的不对了。你们走吧走吧走吧，是不是他们总是最该求的？还是我们跟你们一起走吧，我们跟你一起去敬畏上帝。我笑是好像不可能，但我实在是觉得这是神最大的一个心愿。现在摩西气愤愤离开，这个气愤是想到法老怎么这么一意孤行啊，气他。我相信还是有怜悯的心吧，或者说就算是气愤也可以表现出上帝的怜悯，就是你看我这么生气了，你不知道灾难近了吗？是法老，是摩西向法老生气，不是法老向摩西生气了。因为埃及人那个黑暗的命运已经越来越多笼罩他们了。第九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法老必不听你们，使我的歧视在埃及里多起来。因为不听，所以歧视多起来了。这歧视已经是后顾了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歧视？不需要有这么多神迹奇事，不需要有这么多的灾的，但是法老使这个奇事越来越多，使这个灾越来越多，而且越来越大，因为他玩梗啊。各位，不要让我们的生活中有这样的奇事好吗？不要让我们在生活中有上帝这么多的击打啊！我们也赶快要说，有击打或者有疾病或者有艰难，不一定是我们犯罪了，这个要记得很清楚，是希望在我们身上显出更多上帝的荣耀和拯救。那答案还是一样，就是我们不管犯了多少错，只要是回到主这里，主就能够显出医治和拯救的奇事。也不管我们做了多少好事，如果顽梗不化的话，那也可以显出神很大的管教来。第十节，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奇事，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不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，不容许他出去。但是这句话是不是也表示说，这个时候让他出去就还可以呢？我们很怀疑人在这个时候能够，有时候一意孤行就孤行到底了。